23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叔孙若去到晋国。癸丑日，叔鞅去世。晋国人拘捕了我国的外交使臣叔孙若。晋国人围攻交地。夏季六月，蔡侯东国在楚国去世。秋季七月，莒子耕于逃来鲁国。戊辰日，吴国在基父击败了顿、胡、沈、蔡、陈、许的军队。胡子坤、沈子逞被灭。俘虏了陈国的夏聂。周天子居住在狄泉。尹氏立王子朝为王。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。冬季鲁昭公去到晋国，到达黄河边生了病，于是返回。23年春季，周历正月初一，两支部队包围了交地。癸卯日，交地崩溃了。丁未日，晋国军队驻扎在平阴，周天子的军队驻扎在泽邑。周天子派人告知晋国，敌军已经退走。庚戌日，军队回去。诸国人在异地筑城，回去时准备从离姑那条路走。公孙租说，鲁国将会拦截我们，想要从武城绕回去，沿着山往南走。徐租、秋若、毛的说，山下道路低洼，一旦下雨就会无法出去，那样就回不去了。于是就从离姑走。武城人堵住了他们的前路，又砍断了他们后面的树木，但不断绝。当诸国军队经过时，就推倒树木压倒他们。于是俘获了诸国军队，捉住了徐租、秋若、毛的。诸国人向晋国控告，晋国人前来讨伐。叔孙若去到晋国，晋国人把他抓住了。春秋记载说，晋国人抓了我国外交使臣叔孙若。这是说他是使者。晋国人让他和诸国的大夫辩论对质。叔孙若说，各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，这本来是周朝的典制。诸国又是蛮夷之邦。我们国君的副使子扶回还在，请让他去对质，这是因为不敢废弃周朝典制的缘故。于是没有去对质。韩宣子让诸国人把他们的百姓聚拢起来，准备把叔孙若交给他们。叔孙若听说了，去了随从和兵器，就去朝见。市民目对韩宣子说，您不去好好谋划，却把叔孙若交给他的仇敌，叔孙若一定会死在仇敌手里。鲁国如果失去了叔孙若，一定会灭亡诸国。诸国国君亡了国，还能回到哪里去？您即使后悔，哪里来得及？所谓盟主，是要讨伐违抗命令的人。如果大家都互相抓人，还要盟主做什么？于是没有把叔孙若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各自住在一个客馆里。世伯听取他们的申诉，并告诉韩宣子，就把双方的人都抓了起来。世伯为叔孙若驾车，带着四个随从经过诸国客馆到官吏那里去，先让诸国国君回去了。世伯说，因为柴草不够，随从的人很辛苦，打算把您安置在别的城邑。叔孙若从早晨开始站着等待一整天，于是把他安置在基地。霸子扶回安置在其他城邑。范献子向叔孙若索取财物，派人去请求要他的帽子。叔孙若让人量了他帽子的样式，给了两顶帽子，说全都给了。为了叔孙若的缘故，申封带着财物去到晋国。叔孙若说，来见我，我告诉你送财物的办法。申封来见叔孙若，就没有再出来。跟叔孙若一起住在基地的官吏请求要他的废狗，叔孙若不给。等到准备回国时，把狗杀了给官吏们吃。叔孙若所住的地方，即使只住一天，也一定要修理好墙屋，离开时像刚来时一样。夏季四月已有日，丹子攻取了资地，刘子攻取了强人、直人。六月壬午日，王子朝进入隐地。癸未日，隐语诱骗刘陀，把他杀了。丙戌日，丹子从板道出发，刘子从隐道出发，攻打隐地。丹子先到，但战败了，刘子撤回。己丑日，赵伯焕、南宫吉带领成州的军队去戍守隐地。庚寅日，丹子、刘子、樊齐带着周天子去到刘地。甲午日，王子朝进入王城，驻扎在左相。秋季七月戊申日，巡逻把他送进庄宫。隐心在堂地击败了刘子的军队。丙辰日，又在巡地击败了刘子的军队。甲子日，隐心攻取了西围。丙寅日，攻打蒯地，蒯地溃败。莒子耕于暴虐而喜欢剑，如果铸造了剑， 一定要拿人来试剑。国人对他很忧虑，他又准备背叛齐国，乌存率领国人驱逐他。耕于将要逃出国都，听说乌存拿着书站在道路左边，非常害怕，担心会停下来被杀死。岳阳牧之说，您只管过去，乌存以勇力闻名就可以了，何必用弑君来成名。于是就逃到鲁国来，齐国人接纳了交公。吴国人攻打周来，楚国的韦越率领军队和诸侯的部队奉命赶来救援周来。吴国人在中里抵御他们。子瑕去世，楚国军队士气不振。吴国公子光说，诸侯跟从楚国的很多，但都是小国。他们害怕楚国而不得已，所以来的。我听说，做事如果威严能够战胜爱心，即使小国也一定能成功。胡国和沈国的国君年幼而狂妄，陈国大夫夏聂年壮而顽劣，顿国、许国和蔡国憎恨楚国的政务。楚国令尹死了，他们的军队统帅地位低贱而多受宠幸，政令不统一。七个国家同时出兵而不同心，统帅地位低贱而不能整肃军队，没有大的威信，楚国是可以打败的。如果分兵先攻打胡国、沈国和陈国，他们一定会先逃跑。这三个国家败了，诸侯的军队就会军心动摇，诸侯混乱乖戾，楚军一定大败。请先头部队放松戒备，减弱威势，后面部队巩固阵型，整顿军队。吴王听从了他的意见，戊辰日是会日，在基辅作战。吴王率领3000名罪犯先攻打胡国、沈国和陈国，三国军队争着俘虏他们。吴国按照三军的编制跟在后面，中军跟随吴王，公子光率领右军，偃瑜率领左军。吴国的罪犯有的奔跑，有的停下，三国的军队乱了阵脚。吴国军队攻击他们，三国军队大败，俘获了胡国、沈国的国君和陈国大夫。吴军释放了胡国、沈国的俘虏，让他们逃到许国和蔡国、顿国，说我们的国君死了。吴军呐喊跟在他们后面，这三国的军队就逃跑了。楚国军队也大败。春秋记载说，胡子坤、沈子逞灭，或臣下孽。这是对国君和臣下区别用词。不说战，是因为楚国军队没有列阵。八月丁酉日，南宫吉被地震震死。长虹对刘文公说，您努力吧，先君的力量能成就大事。周朝将要灭亡时，三条河川都发生了地震。现在西王的大臣也地震死。上天抛弃他了，东王一定会大胜。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局地，召来吴国人并打开了城门。冬季十月甲申日，吴国太子朱凡进入局地，夺取了楚夫人的财物和宝器回去了。楚国司马伟越追赶他，没有追上，准备为此而死。众人说，请攻打吴国来侥幸取胜。伟越说，第二次让国军的军队失败，死了还有罪，丢失了国君的夫人，不能不为此而死。于是在韦氏上吊死了。鲁昭公为了叔孙弱的缘故去到晋国，到达黄河边生了病就返回了。楚国的囊瓦担任令尹，修筑郢都的城墙。沈尹虚说，子长一定会使郢都灭亡，如果不能保卫筑城也没有好处。古代天子的守卫在四方夷狄之地，天子地位降低，守卫就在诸侯，诸侯的守卫在四方邻国，诸侯地位降低，守卫就在四方边境。谨慎地治理四方边境，结交四方邻国，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，春夏秋三时的农事得以完成，百姓没有内忧，又没有外惧，国家哪里用得着筑城。现在因为害怕吴国而在郢都筑城，守卫的范围已经太小了，地位降低而得不到四方邻国，能不灭亡吗？从前梁伯在公宫旁边挖沟，而百姓溃散，百姓抛弃他们的君主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如果端正疆界，修治土地，巩固边邑的堡垒，亲近百姓，明确巡逻警戒，信任邻国，谨慎地维护官守，保持外交礼节，不越轨，不贪婪，不软弱，不固执，完善守备，以等待意外情况发生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诗说，怀念你的祖先，遵循他们的美德。不如看看若敖、坟茂一直到武王、文王，土地不过方圆百里，谨慎地治理四方边境，尚且不在郢都筑城。现在土地有数千里，却来筑郢都， 不是也很难吗？